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要奉你的名在这里继续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就请你打开我们的心，也请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读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得着你的心意，我们也知道当怎样而行，也让我们因着你话语，我们得安慰得鼓励。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来恭敬仰望你，让我们得到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开始，第八章一开始就讲耶稣基督进入到这个各乡各村来寻求那些世上的人。你们可以看第一节就这样讲，也就是那些被罪和死亡和捆绑的人。然后呢，就有很多的人从城里和家里出来来跟从他啊，在第八节和第十九节有很多人，我们可以看到来跟从耶稣。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说，耶稣要带着这些人要上船，要跨过海到海的那边去。而在耶稣带着这些人乘船要到海的那边去之前，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耶稣给这些人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基督用撒种的比喻来告诉这些跟从他的人，要相信他所说的，要让这些人做一个什么？听到神的话就能听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最后还说了一句话，说听了神的道而照着他的话又遵行的人，就是我的父亲，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了。这是上一段我们来分享的，是吧？很重要。你看耶稣基督在带着这些人要跨过一个大海之前，专门用撒种的比喻来讲这样的一个道理，然后开始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行动。我们可以说今天所分享这一段经文是多么的重要，否则的话耶稣基督不会在带着这些人跨过海之前要给跟从他的人花那么大的时间来用撒种的比喻来讲神的道。其实那个道就要给这些跟从他的人告诉他们，你们要预备一颗心，你们听了神的话，听了神的道要相信他。当你相信神的道的时候，你就是基督的兄弟，你就是基督的母亲了。好，我们再来看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他们去跨过海的时候乘船，我们来看第二十二节，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的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在这里他用的是湖，如果我们一起去查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话，你去查马太福音第八章和路加福音第四章都在讲同样的事情，耶稣要带着这些人，他的门徒还带了一帮人要坐船跨过海的那边，而且在马太福音所讲的是海而不是湖。其实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读很多的话，你很多圣经的话，你们就会发现海在圣经里面所预表的是魔鬼的权势。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当耶和华带领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要跨过一个死亡之海，是什么？红海，是不是？ 是耶和华自己来带领他的百姓在海里面劈开了一条路，让他们可以跨过海，怎么样？然后跨过旷野，最后要到达他的应许之地。今天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在传天国的福音，要让那些罪人和那些世俗的人来跟从他，同时他要带到这些人要怎么样？要跨过前面的这个死亡之海。 要到海的那边去，也就是到生命的彼岸。所以在这里，他预示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要和他们一起，要和他所呼召的这些人一起，要跨过前面这个死亡之海，要到生命的彼岸。所以他在这里所预表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过咱们过个河，过个船，过个湖。 他说预表的是从旧约里面，我们就可以引申出来，在这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他预表是耶稣基督要和他们一起。你看，注意啊，他的说，耶稣基督说的话是我们一起，我们可以怎么到海的那边去？因为对面那边才叫有生命的彼岸。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在佛教里面常常所说的一句话。 他们说什么？苦海无边。当他面对了生命的死亡之海的时候，他看了什么？他看不到彼岸。他说什么？苦海无边呢？他看不到生命的彼岸，咱们怎么样？回头，是不是？佛教里面讲的是这个。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在他生命的一生过程中，都要面对着这样一个死亡之海。 这是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生命短暂就这一百十来年，长的还是短的七八十年。他们都认为面对着死亡，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他们没有办法去想到，当他面对死亡之海的时候怎么办？回头是岸，或者是就不想了，就陶醉了他的原来的地方，不去思考了。 所以，当你去给很多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他们不惧怕死亡，他觉得反正每个人都有一死，不管你是高贵和贫贱，他认为死亡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人不常常不是说吗？大不了就是一死嘛。很多人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话，但是其实这个话是对了一半，因为他不知道。 一个人的生命的死亡，身体的死亡，并不意味着他的结束，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人皆有一死，而且什么，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人身体的死亡并没有表示他的结束，而后面还有一个死后，还要有一个审判。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死亡之海的时候，不是回头是岸。 将来还是有审判要临到他的身上。另外一点，很多的人就现在每一个人都认为死亡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认为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其实你想没想过，人的死亡其实是不正常的，而正常什么是不死，不是死亡，死亡是不正常的，因为神最初创造人的时候。 在那个罪里，临入到人的身上的时候，人是不会死亡的。正是因为夏娃、亚当他们犯罪，罪入了身体，怎么样？这个世界才变了，人身体才有死亡。所以在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前，他们跟神是在一起的，在伊甸园里是一起的。那个时候的生命是没有死亡的。 所以神创造人类那个时候是很和谐的，是没有死亡的。所以人和神在一起，那才是最自然、最正常的状态。而现在不一样了，人变成死亡变成了很正常了，因为他看到前面都是苦海无边，他没有办法达到生命的彼岸，所以他回避了。 我觉得我在网上看了一个例子，讲得非常非常好。他讲啊，就相当于是啊，原来在一个草原里有一群鸟，这些鸟呢可以非常自由的在天空上去飞翔，可以在草地上到处去走，非常的自由，非常的快乐。但是有一天呢，从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玻璃做的一个罩子，把这些鸟啊花全罩在这样一个草原上了。从此以后，这些鸟就没有办法再去飞了。若干年，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后，这些鸟怎么样就不会飞了。他们就习惯于在这样一个领地里面，这样一个大的空，这样一个玻璃罩子里面，就在那里生活了。他们觉得那里生活很好，他们也很享受这里的生活，他们不会飞了。他们觉得在那边很好啊，我们为什么要出去啊？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出去。可是有一天呢，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滴雪，这个雪把这个玻璃罩啊砸了一个洞。突然有天上有一个声音对着这个口向玻璃里面这些鸟说，你们可以飞出来了，你们得自由了。可是这些鸟没有一个去相信的，他们不相信他们可以从那个里面可以飞出去，因为他们已经不会飞了，他们已经退化了，不知道怎么飞了。他们就享受就在这一片领地里面，在那里找死。其中两个很大的鸟还嘲笑天上那个声音，说根据我们的科学，我们是没办法飞出去的。这个就是美国。还有一个声音，一个鸟，很大的一个鸟，说根据我们祖宗的传告我们的，天上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因为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存。这个鸟的名字就叫中国。所以中国，你看，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故事，我看到这样故事，我觉得它非常形象的，当然它不是完全来表达这个现实，但是它非常形象的描述了我们人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子。多少年以来，自从这个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以来，人已经习惯于这样一个死亡，他认为这个死亡已经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当耶稣基督要带着他们要进入另外一个，要跨过这个死亡之海来进入生命的彼岸的时候，很多的人会忧郁了，很多人不听。所以当今天你去传福音，给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去讽刺你了，是不是？就像大洪水发生的时候，挪亚一家人去告诉那些人洪水要来了，神的审判要来了，很多人会嘲笑他。今天也是一样。所以说今天我们说第二十二节这些经文，他清清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和我们一起，他要带我们要坐着这个生命之舟，要跨过海的彼岸。就像当初大洪水发生的时候，挪亚他们在那个方舟里面怎么得救，是一样的道理。好，我们再来看下一节经文。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风暴，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的人，当然我们都老基督徒了，可能没有这样的疑问。你去给那些或者是没有听过福音，或者是刚刚听到福音的人去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去看这段经文，他们会有很多疑问的。耶稣也在这个船上，你们不是说耶稣是神吗？耶稣是神的儿子吗？耶稣怎么可以睡着了？而且为什么这个船还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风浪，甚是危险，好像这个船马上要打翻了呢？是不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你们信的神怎么可能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像呢，我们所听到的有一些传福音也同样这样的道理。 别人会一问呢，我跟从耶稣基督，我跟从他，为什么我的生活还不这么顺利啊？为什么我还找不到工作啊？为什么我的家庭还会有分裂，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和同事之间，我和邻里之间，和朋友之间，为什么还有这么这么多的问题啊？耶稣不是说要跟我们在一起吗？跟我们在一起就应该风平浪静嘛，就应该平平安安嘛。耶稣基督既然爱这个世人，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这么多的灾难呢？这是很多的很多这样的问题。有一首歌，我不记得我们这个诗歌本是哪一首歌啊，里面唱了一首歌非常非常好，他的歌词大概在，他说神未曾应许我们天空长蓝，神也未曾应许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鲜花常开，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耶稣基督没有应许你怎么让你跟从他，你都可以变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神没有应许你与他一起，你就不会遇到风浪，恰恰相反。在约翰福音第16章，耶稣基督亲自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将这样的事来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在他里面能得到平安，并且这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你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来不是要给我们解决我们生活中的困难的，神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的，这个苦难不是神所制造苦难的。我们说苦难呢，是人的罪带入这个世界的。大家记住，在创世纪的时候，自从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怎么样，天就起风了，然后亚当就感觉到什么，身上冷了，从此以后罪进入了这个世界，然后接着就什么，亚伯被杀，是不是？罪从此以后进入世界以后，我们就看到人和人之间相互怎么增进，相互虚伪，相互的攻击。所以今天你去看人所遇到的问题，哪一样不是这个罪进入世界带来的？你在公司里面跟同事之间相互有这种啊，相互之间的增进，难道不是你们相互之间的这种内心的这种不原谅，是相互的攻击所引起的吗？你的家庭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难道不是你和你太太或者你和你丈夫之间相互不顺服所引起的吗？相互都感觉自己是正确的，相互不顺服，你为你的考试学业来整天你非常的焦虑，你没有平安，难道不是你内心里面的那种自我的膨胀，自我的要超过别人，要超越别人，你的那个自尊，所谓的自尊在起作用吗？其实你看人的所有的平安，人的所有的苦难，其实都是什么，都是人不顺服或者从罪进入世界以后所带来的，而不是上帝在制造这样一个苦难。我们是罪来带来了人类的苦难，不是神所制造苦难。但是上帝他是超越这些苦难的，他可以利用人类所遇到的这些苦难和难处怎么样，来让他的子民得到训练，来让他的子民经过各种各样的历练以后，他们的信心更加真实。所以神可以超越这些，尽管这些磨难我们说它来自于魔鬼，魔鬼制造这些苦难是要吃掉你们这些有信心的人，但是神在神那里他超越这些，他可以把这样一个坏的事情来变成来成就他 的旨意。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他说要叫你们的信心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可以得到尊贵荣耀和称赞。所以我们对苦难要有个很正确的认识，第一，苦难不是来自于神，苦难是来自于撒旦魔鬼，是来自于人的罪，人生和这个世界本身万物都受了诅咒，所以人世间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这样的苦难他没有办法来抵挡神，因为最终的决定权在神那里，神可以利用这些苦难在他的子民的身上让他们得到历练，让他们的信心得到加增。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因着要阻拦人们拜那些偶像，差一点人们用石头没把他们打死，但是他转过头来他在写给其他教会的那些兄弟教会的信里面他还这样继续的说，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将要经历许多许多的苦难，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所说的。所以一个真的神的选民，神的子民，他对苦难一定有一个非常清晰和自然的认识。我们在上一周的讲道里面，我们摩西长老关于苦难有非常非常好的讲解，所以大家可以去回去啊，可以去听啊。我们这样在很多次讲道里面也谈到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来提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这样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别人来提这样的问题，让我们可以有正确的啊神学的观点来解释它。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十四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吧。门徒见好，我们先读到这。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些门，当我们读到这的时候，我们一个很直觉的一个反应是，这些门徒啊，实在是信心太小了，是吧？耶稣跟你们一个船坐在那里，不就是起一点风浪吗？你们还在那里惊慌失措，好像世界末日要来了，好像船马上要翻了一样。是不是啊？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些门徒特别特别的没有信心？是不是？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这在这里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些门徒他们信心的软弱。更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看到我们自身其实啊和这些门徒啊是一样的。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的信心啊比他们要好，真的，我们没有优越性的。我们真的是今天我们坐在这样一个安静祥和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星期天可以这么平平安安的可以平在这里来敬拜，轻轻松松来敬拜，真的让你在中东一个地区生活在那里，你有这个胆量，你有这个勇气，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可以去教会吗？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新闻，电视上说那个 SS 的那个他们杀了24个基督徒，为啥杀他们？因为他们是信基督的。当这样的一个苦难真的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难道真的你的表现难道比这些门徒要好吗？我看不一定的，真的。让我们真的平下心来问问自己，我们的信心真的有这些比这些门徒更好吗？不一定。我们感谢路加福音 把这些门徒的软弱完完整整地记录下来。他们虽然跟耶稣基督是在一个船上，当这样一个难处、一个风浪、风暴来临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是多么的软弱，让他们的表现披露在我们的面前。由此我也看到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景，我们的信心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信心的软弱真的是没有什么可耻的，不光是我们是这样，你去看在圣经里面，你看旧约有很多很多的信心的伟人，他们也曾经会跌倒的。我们去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嘛，十一章那里面遇到了很多信心的伟人，但是他们也是有跌倒的。以利亚大家知道吧，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星期的我们那个佩德林牧师不跟我们在讲列王记上十七到十九章吗，在讲以利亚那个先知，大家记得吧，他多么有信心的，大家还记得吧，谁跟耶利亚说，因为什么，因为他要惩罚他的名叫亚哈王，因为亚哈王和他的父亲他们不照着神的旨意来行，神就跟耶利亚说不要降雨在地上，你别祷告，因为你祷告我就要降雨下来了，你就别祷告，就那旱灾就临到整个以色列境内，所以呢三年半不下雨，大的灾荒来了。当亚哈王把伊利亚叫到他的帐前的时候，问他是不是你把这些，是不是因为你不祷告把这些雨降下来，伊利亚当时怎么说的大家还记得吧，他说不是我，是你和你的父亲不听耶和华的话，神才要惩罚把这个灾祸降下来。他是多么大的勇气啊，他可以对王直接指着这个王来说他和他的父亲犯了罪，是不是？后来我们也知道伊利亚甚至击败了什么那个信巴黎的拜巴黎的那个四百五十个假先知，记得吧，这是我们所听过的，前一段时间我们那个拜德的牧师在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但是大家记不记得后面所发生的事，当伊利亚这些事情都过去后啊，不久当伊利亚听说那个谁啊耶西别要陷害他的时候，他跑了，是不是跑那个罗藤树下说不跑了，跑了跑不掉了，给神祷告说，神啊你把我的命拿去吧，我要死了。你看他又软弱出来了，他的勇气也没有了，他也是曾经跌倒的人。我们知道大卫在什么，在所罗门在不是所罗门，那个叫什么扫罗啊追杀他的时候，他也曾经去祷告啊，你去看那个诗篇二十二篇他怎么说，他说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你不听，你不救我，为什么你不听我哼嗨的言语。他也感觉到什么，好像神不知道神在哪。曾经有一个我看到一个就是印度的一个一个修女叫什么不知道，很有名的一个修女，她得了诺贝尔奖，她曾经说了一个话，她说当我看到印度的那些平民哭的时候，看到那些孩子在生命线上挣扎的时候，她说我都看不见神了。弟兄，这是他们非常有名的这些所谓的信心的勇士们，他们也曾经会跌倒，他们甚至曾经可能会什么，因此向神去抱怨去诉苦，来说出他们的软弱。大家原来一给大家分享过约伯，约伯是不是，约伯经历那么大的苦难，他曾经给神去抱怨，是不是？而且他的有三个朋友，所谓的朋友，属灵的朋友，前面去帮助他，是不是？他不行，约伯他非要见神，是不是？那些朋友当然说的话都是高大上的话啊， 但是我不知道那些三个朋友，当他们如果经历跟亚伯一样的经历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还能说得出那样的话。但是在神旨意里面的这些人，虽然他们有软弱，但是当他们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向耶稣基督呼叫的时候，怎么他们就得到能力，他们就能胜过这些困难，因为神与他们存在。当这些事情发生以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灵命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样的，当我们遇到生活中很多很多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确实有软弱，但是我们可以幸运的是，神他愿意听我们的呼求，他愿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因为这几个人，我们可以看这几个人跑来，门徒跑来给他说什么，说福子，说我们的命完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单纯的非常谦卑的一个祷告，他没有什么很复杂的一个言语，华丽的言语没有，他就是一个简单的祷告，神就垂听了。但是当这些事情经历完这些事情以后，他们的灵命就会得到很大很大的增长。所以弟兄，我们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给这些人其实我们处在同样的一个境界上，我们遇到难事我们也会这样的软弱，真的，我们常常会感到神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坏的事情临到我，神你不是爱我吗，为什么非要让我碰到这样一个难处让我无法跨越，是不是有可以内心自问，你可以思考一下，当你遇到很大的难处你会不会这样子。所以说当我们去听到有些所谓属灵的每天可以唱赞美诗，是吧，好像属灵的没有办法一样，自己心里面其实苦的已经受不了了的时候，哎呀还要再说神啊谢谢你，这我们是要感谢神的。但是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你有软弱你就是软弱，你就要信靠神，不要靠自己去扛，不要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能把我的难受说出来，好像说出来就把我的这些弟兄姊妹们给击倒了一样的。所以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都是成功的见证，是不是，神帮助我把我的病治好了，神帮助我把我的考试通过了。但是我真的很少听到有人来祷告他遇见什么样的难处，而他的祷告他确实感觉神好像远离他了，好像神颜面没有看他，神好像没有垂听他的祷告，但是他仍然凭着信心，他相信神说过的话在他里面有平安，他可以靠着神这样的话他度过这个难关。事后当他来反过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知道神依然与他同在，他知道神让他经历这个事情，来知道神确实是在让他受这样一个历练。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没注意，当彼得三次不认主，到后来当然他做了领袖，是吧，大家想没想过保罗有没有指责过彼得你曾经三次不认主啊，没有，彼得指责被指责过保罗，你这小子你比现在你还到处传福音，像当初你是多么多么的迫害基督徒啊，你的属灵并没有比我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明白，我们的并不比别人在属灵上有什么样更大的优势。当你听到一个弟兄姊妹跟你分享他在生活中的难处的时候，他心里有负担没法跨越的时候，不要轻视他们，不要认为他们这些人不属灵，不要认为他们这样怎么基督徒几十年了遇到难处还是这样子软弱，让我们一起来为他去祷告，因为他遇到这个难处，因为我们是脱了这样一个肉身，我们就是这样的，但是让我们一起来帮助他， 同样让他在这个难处之中来看到上帝与然与他同在。可能现在就像这些经文说，耶稣可能看上去睡着了，其实神从来不睡着。神要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要让你自己来看到神是与你同在的，他保守你，他加给你，让你看到这个负担又绝对要在你的承受之内，他不会加给你一个负担让你承受不起。我们要学习小孩子，你有没有办法可以相信，比如说像默默他们这么小的一个年龄，当他如果说他想吃一顿麦当劳的时候，他就直接给他的父母去讲，这是很诚实的孩子。如果说默默在给他爸爸说，给他妈妈说，我要吃麦当劳之前先说一大堆话啊，妈妈呀我感谢你，你怀我怀了十个月受了这么大的罪，爸爸呀你很辛苦啊，你看你养活我养了这么多年，哎呀我真要感谢你，然后说爸爸你给我吃麦当劳吧，你就觉得这个小孩很可笑，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也一样的，我们生活这个世界，我们的肉身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也要看到我们的软弱，要接纳你的这些同工的软弱。但是我们接纳这样的软弱，看到我们的软弱，不意味着我们就原地踏步，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陶醉在这个里面。不要以为我们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就成为我们的借口，是不是？有些人知道他不来教会了，你问他什么？哎呀，最近有点软弱，是不是？你叫他去服侍，他哎呀，最近有点软弱，不想服侍，这变成一种借口。而真正的信徒不是这样的，他面对着他的软弱，他面对着他的同工的软弱，他内心是痛苦的。他是要渴求来向往的上帝的话来感动他，来鼓励他，而不是给上帝远了，是不是？当大卫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的时候，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其实他还在追求。我原来也给大家分享过，在任何困难的时候，有一点神的信徒，你一定要紧紧抓住基督，抓住基督的话不放手。我们看到一个见证啊，说英国有个牧师，说这个牧师呢常常跟人家说他是多么的属灵，说他从来不怕死，说死了没关系啊，死了我就见基督了，是不是？就有一次他跟人家到海边一块去游泳，就突然哇狂风暴雨来了，这个人游泳技术不太好，一下子浪给他冲里面了，然后就喊救命啊救命啊，后来人家把他救上岸了。有人问他，哎，你不是说你不怕死，你将来可以见基督了吗？早点死可以见基督吗？啊，那个牧师无言以对，牧师说只有自己说笑的，哎呀我穿个游泳衣不好意思见基督。是的，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真的弟兄姊妹是真实的，不是假的，不是靠嘴上是说的。当你临到那个难处的时候，临到那个困难的时候，真的要想一想今天发生在这些门徒身上的话，这身上的事情，让我们看到我们和他的怎么处境是一样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有能力的。因为当这些门徒向他呼求的时候，向他祷告的时候，很简单的祷告的时候，基督就什么斥责那些风浪，然后就风平浪静。所以让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来看这种经文，让我们就来回想这些人的经历。好，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第25节，大家一起读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好，很有意思啊。 耶稣把这些风和浪都斥责，平都平下去了，而且耶稣又指责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哪里去呢？”而这些门徒还在迷迷糊糊问：“哦，这是谁呀？”他可以把风和浪退去，很有意思啊。在这路加福音，如果我们读到后边几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后面几节的经文就回答了这几个门徒的问题。我可以给你大家念啊，后边第27、第28节就有个回应啊，就讲接着就讲啊，就讲什么呢？耶稣就到一个地方，就碰到了什么，有一些这个被鬼所扶了的人，是吧？你看，我们来，我给大家读给大家看，第27、第28，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扶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冢里。他见了耶稣，就匍匐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圣灵让魔鬼来回答门徒的问题，看到吗？这些门徒就不知道这是谁呀、啊？他居然可以把风和浪来击退，很有意思。路加福音的后面几章就借助于魔鬼来替这些门徒来回答耶稣基督是谁，他是谁？至高神的儿子，很有意思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些门徒尽管耶稣把这些风浪击退以后，他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认识基督是谁，但是我相信在若干年，不止若干年，在以后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后来又从死里复活以后，当圣灵降了下来了以后，他们回过头来再想回想他们这个经历的时候，他们一定还记得耶稣基督在25节所说的这个话，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听众们，我们可以看这些门徒他经历这么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情，耶稣基督彰显了他的大能大力，耶稣基督可以睡着了，困了睡着了，表明耶稣基督是神的神，是人的人性，是吧？同时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可以平定风暴风浪，表明他是大能大力，他有神的儿子，至高神的儿子，是吧？尽管他们有这样的经历，可能他们还没有完全认识神，但是当圣灵降临以后，当他们后来经过各种各样的难处以后，他们回过头来再思想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一定记住耶稣基督所说这个话，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所以这些门徒说受的苦受的难处不是白受的，因为他记住了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话，当他以后再遇见难处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耶稣基督曾经给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所以说我们知道彼得，大家都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是不是？但是你去看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十二章，不是路加福音，对不起啊，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彼得又被别人抓监狱的时候，我要给大家读，你看是，你看彼得表现是什么？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夜，就是希律要把彼得啊关监狱了嘛，提在前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大家记住，明天要把他提出来，要砍头了。今天要两个铁链子锁住他，怎么样？彼得怎么样？安然入睡，在两个兵丁之间，他躺在那睡得好得很。这个时候怎么样？彼得的信心一定不一样了，一定不是那个时候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经历了原来的这些苦难，他也曾经当时住在这个船上，他肯定就在想到耶稣基督曾经说的那话， 你的信心在哪里？当他在这个牢房的时候，当他知道明天要把他提审，要上刑场的时候，他想到耶稣基督说话，你的信心在哪里？所以他前面的苦难什么，让他的生命，让他的灵命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升。所以基督徒的软弱不是停留在那里，当他经历这个难处的时候，他可能当时也不明白，但是事后他在回想的时候，他一定能亲身能体验到神是在看护和保守的。他的祷告，他的经历，神都看到，他的祷告神也听到了。所以在这样以后，他在遇到新的难处和困难的时候，他就会记住神曾经与他同在，神曾经保守他。特别是要记住这句话，耶稣说的话，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来的人不多，你能记住就这句话，耶稣基督问你这句话，你的信心在哪里，你就得着了。所以你将来不管遇见各种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你能记住这句话，你就回想起的话，耶稣基督问你了，你的信心在哪里，然后你就得到了。所以你就会，虽然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在夜晚可能我们会哭泣，但是当黎明的时候，你就会因着感恩而欢呼，因着感恩而赞美神，赞美我们的主。你也知道神是信实的，他垂听你的祷告，他与你同在，他要带你到生命的彼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借着你与你的门徒和这些会众，他们在这个海上这个船上所经历的这个难处，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基督，你是至高神的儿子，你有权柄赐给人的生命，你也愿意带着这些罪人，带着这些世上的人来进入到生命的彼岸，因为你爱他们，你也体谅他们的软弱，你也垂听他们的祷告。主啊，让我们记住你所说的那句话，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的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难处，甚至苦难，但是主，你都与我们在一起，你愿意在我们难处的时候我们信靠你，你也提醒我们要我们坚定信心，因为你要照着我们的信心来成就。主啊，就请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管遇到任何的难处的时候，我们都能想起你给我们所说的那句话，我们的信心在哪里。主啊，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一切都在于你，请你继续的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来安慰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能力可以为你来做光做盐。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